可以说没有把这一章完全解开，所以我们乐意啊再花两个小时时间把这个这一章，上次我说是一个视窗了，总要看见这个唐奥了，再怎么晓得把这个唐奥解开，让大家认识一下圣经就是这么奥秘吗？圣经就是这样，特别这个信息更突出一个信息，你用奇妙呢还不够，应该奥妙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把它闪过去呢，我想我面对的事实来和大家敞开的好好交通一下。那么我简单的把过去我和大家交通的不是整理的再叙述一遍，我想我们用一个小两小时间呢总把所谓的 Windows 这个视窗啊里面的唐奥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没有用两扇门或者没有两个主题来说这个奥秘的信息，我用视窗，因为这个太多层面了，你让我一次来讲一定不清楚的，对一个有心人来讲实在是一个辜负了你们，所以我就早晨呢很快的写中一个片子坐在这里和大家交通了一个好像一个摘要也好概要也好。为什么我再这么说？我这个章对我很蒙恩，以赛亚书对我很蒙恩真的是要我来交通以赛亚书，我说神啊，你这还要我再好好蒙恩读这一卷这一卷书。我蒙恩的几个点和大家交通，当一个人败坏到堕落极深的时候，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没有出路了，就是死。但是很奇怪，神对一个灭亡的人，我们等了会交通这一章的圣经，他说一句话，那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餐的灯火他不吹灭。他用这样巧妙奇妙的信息对于这些不认识他背弃他背叛的民族发出他内心的爱，说明他奇妙的拯救。他不是说过了吗？牛啊都认识他的主人，驴都认识这驴主人给他天天那个吃的东西那个草，竟然以色列人他把他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迦南，从迦南一代一代的这样背弃背谬，神还爱他。那照着申命记27章28章在耶巴录的那个话，他应该早就灭亡了，不要再说话了。神怎么还像这个判决死亡的人在说话？我就回忆我到亚洲最大最有名的一个监狱，就是在新加坡。在新加坡，我想弟兄们还为我祷告，他非常爱我。他们是死刑的人，终身徒刑。那一天我就被约请到那里去，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啊，你来了，我们和你一同敬拜神，你走到哪里你的声音在我们耳中，我们也在你的心中，你想念我们哦，我非常的感动，我想念他们。那我经过新加坡第二次的时候，我再去看他们，再看了一批人起来哦，就是这样，神永远不忘记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永远纪念着他对他们预备的荣耀的应许。太可爱了，太可爱。他用即将死的人必死的人呢所幕后的话，还盼望他们怎么有一个我们上次讲的树墩子，地图都荒凉了，城都毁坏了，这个树墩子还给我存留，我就有办法让你的再生再繁殖再蔓延再生长，还要怎么样欣欣向荣，一代人 从埃及出来，他浩浩荡荡300万人，不倒闭的背叛他不要了，该死死在旷野，但是他还有恩典的手扶持带领他们，天天降玛拿，天天火柱云柱带领他们，让他们怎么样，第二代生出来还要浩浩荡荡进迦南承受神的应许，多么奇妙。这是我最受感动的话。他这是他的言语，他的话奇妙高超，人真是说不透。所以我们这个以赛亚书能够开始来看见这个视窗 Windows 还或是这个唐奥，我说真这这么说的唐奥，中国人用唐字奥妙的奥 ，and the inner part of the house of the message inner part 里边的东西看到奥秘，那就是在神的怜悯哈。所以我要花时间和大家交通。好，我现在早晨起来呢。这个是我们作为我这个没有好预备教案，这个实在不对，我就稍微写一个纸片做个参考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我想花一个时再一个时间总把这个信息能够讲得透，大家能用这些视窗来透视66卷的书然后我们才看神的心何等的荣耀奇妙，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灿的灯火它不吹灭太爱我们，他真是神，他有办法救我们。所以新约就有两句话怎么说的，主耶稣13章1-3，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希伯来书7章2节，他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所以非常的感动我这一生想到神的恩典，现在神奇妙作为。那我们过去讲过了第一次，那就讲到视窗啊 Windows。 那我讲唐奥就是看见信息的奥秘，奥妙的救恩，就知道神允许必然成就。不管呢，那根据这个简单这一句话，就是不管我们堕落到什么情形，不管这个环境的转换改变到什么情形，总要看见神的允许的营业，太奇妙了。我们这是有福气的人，对不对？在 BC 70年，这个大概就是有600年以前那样光景，神发声说话。到主耶稣那个时代，我们等着会讲的，马可说就应验了。就营业了，我们不昨天上次说过了，所以我会这样讲。你看这个太奇妙的救恩，以赛亚发过怨言，发过脾气，说穿这个大家刚才祷告了，穿这个信息谁听呢？神说我信息都不应该穿，你们就找这些是该死还穿什么信息，神还要穿。他听不见没有关系，我还是传，有心人呢就不觉得打雷了就听见了看不见的神说没有关系，放大镜给你放起来让你看见，这是神的心。人的心又蒙了又没有关系，我给你换一个心，所以就有新约时代的开始。这神这是无限的爱，所以我很蒙恩，就是在这一点上这是这样不死的爱，爱到底了，那这是不是？而且他是谁呀？这是这一次，本来我们今天真是这个不能领我们唱诗，我想唱第9首，大家都会唱《圣哉圣哉圣哉》那个诗歌，就是很有名的，那时候大家都会唱。那么我在这里和大家讲到这一点呢，神为了他发表传讲出了一个震撼的信息，他有个奇妙大的动作向我们来显现，向当时世代人显现，他太委屈了，他太大了，他荣耀了，还要把他自己荣耀显出，那这是我们不敢当，我们真是不敢当。 大荣耀显出来，显出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但是我们很迟钝，没有感觉，不觉得神荣耀。你看，我们上次说，那艾文弟兄到太空去，他还在觉得，哦，神那么大，那么了不起，他还这个还没有越过这个太阳系了，在这个地球月球上。那这太阳系在星河带上是一个小点子，因为星河带在星云上那一条，那真是太渺小了。他就不得了了，他说我这次不再做太空人的传福音。就当时啊，这个神君用很大的一个动作，把他自己荣耀彰显出来，就说我相信一下不会认识这个荣耀。我不是不敬畏神，羞辱他，他不认识这个荣耀。他要假如认识这个荣耀的话，下面神不会有一个动作，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心马上有一个显现，说这个荣耀要铺垫之下的。哦，这个量太大了，来一个灯光一照射，探照灯道理你不觉得强，把所有的地方都照成燃烧起来，你就觉得很强，全地都荣耀了。哦，这个亮，你我们在这个房间亮起来，假如一出门一看，哎呀，都是那么亮。这个亮还小可，我们人呢是很迟钝的，你看点亮，可能在亮里面就想。他马上用萨拉夫再来做见证，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他这一喊圣哉的时候，天在震动，地在摇撼，那个殿里面门槛门间不了折断的样子，你看你害怕不害怕？当我们看见这样大的景象印象的时候，这个人惊醒过来没有？惊醒了，第二感觉我们该死了，因为你创造者显现受造作罪，他说我是罪人，我罪人，我该死的。他说你不要死了，他为什么该死？我们不能设罪啊，我不能献祭，他们会杀了不到献祭祭坛，拿一口炭火来沾沾你的舌头，说你罪，就算你献祭了，说罪。哦，他就讲他死了，他该死了，他怎么能陪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地这么摇撼，我们对大家上次作践的，我这上次在台湾那个楼房那个经过钢筋水泥，好像压扁了，又咯嘎咯嘎，哎呀，大家都吓得真是，那个小动作，那小的不是一下压那个动作。我不晓得你遇到地震是什么，你看见龙卷风吗？你看见那个飓风吗？我真是在龙卷风里走，我对大家去，哇，不得了，就扫下，这样的光景人还不认识神。以赛亚这样，他说这样大的奇妙的显现神迹，为什么？他要做一个奇妙大的动作，要向那个时代人发声，所以他就向以赛亚显现了。我想以赛亚他下次他不敢，比摩西在旷野呼喊的一样，我这个样子，看我这个德行呢，牧羊的样子，喊那个到埃及宫里边，还去说话，那这是笑话，这是再不就是自己的话，对不对？哦，以赛亚说，我真是感谢神。以赛亚当时还有一个劲儿，还那么有大胆量，还配得神的呼召，配得神的差遣，那实在是圣灵给他一个特别的带领，否则他不敢的，他吓死了，他不配，我是该死的人啊！所以找一个特别的时代，要选这个特别的器皿来传讲这个奇妙的大信息。那么我们就看着这个，这是开头话，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信息到底讲的什么呢？在这个背景来讲，在这个悖谬的这个选民当中，还要传什么信息呢？在神的公义的要求底下，那就是没有话，公义的要求就是是就是是，罪的公价就是是，就不要再讲什么了啊！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信息这个转弯。公义之下要求死了，死了人像死人还讲什么道呢？所以大家在这里很多的传讲者就从这里不转弯了。但是不能的，他不能违背公义。福音传讲就是见证什么神的义嘛，这大家没有话说。那已经显出来， 那个约已经亮得很清楚了，你就是该死的，该死还有传什么话呢？哦，就是这样。那该死的定死案了，还要传着一个信息，显出他的公义，而如何神的荣耀爱心来成全。哦，这个荣耀，这个信息太，所以我们叫做奇妙的信息，微妙的信息来让他来传。那这个奇妙微妙的信息，这实在是太微妙太奇妙。但是你去传传一个原则，那三点你吃手了啊，什么信息都在这个原则里。第一，听啊，信息传讲一定要听嘛，第一要听啊，听听了不懂了啊。第二呢，信息拿出来广告不告诉他看了，哎，看不明白了，而且要呢听着看的人心里有一个反应，没有有了都明白，要不然他说他会想啊，哎呀，这个声音出来到底是什么声音？那么看起来这个布告这个宣告应该是什么？哦，不明，但你没有了，没有就说根本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没有的，根本没有感觉，不管，好像没有这回事情一样，啊，那主耶稣在地上十二章来讲，讲和打雷一样，好像和他不发生关系。人明明在这说话，他是打雷咕隆咕隆咕隆响。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传讲信息，有人听说这是讲中国话吗？还是讲那个另外一个国？怎么就不听不懂呢？就是听不懂啊，哦，这样的情形。那我们这一点。回头来认识说，神啊，你叫我传信息，给我这个原则，难怪以赛亚书他自己来发表，他说这个怎么能传呢？传出谁听呢？谁能接受呢？你的榜位怎么能也没有显出来？这个传这个信息怎么能显出个大能全能呢？没有，请弟兄姊妹知道，当一个人在全能荣耀的里边，你不会讲理由，你不会讲分辨。他叫你做什么，好像说谁有个命令叫你去啊，哎，就去，就你说啊，他就没有判断出那说什么，这个怎么个说法，这为什么说，哎，他就有一个力量去传，有力量去说，哎，他有没有给他讲说这个说这些人都该死的，根本不要说的，哎，根本不要去的，没有，他有个力量呼召他就能去传，哎，结果呢，哎，就能去讲，哎，那么我们说他传了这个奇妙微妙这个这种信息，我们从这一章来看，他说这样的日子传讲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啊，那说得很清楚，当这个城墙都荒凉了，这个城都倒塌了，地图都荒凉的时候为止，那就说明这个被掳以后的光景。请大家注意，我有回头的话和大家讲什么呢？这个信息是在末世中的预言，当他发表这样信息的时候还没有应验，还和事实差很大的距离。在这里我们提出来和大家温习一下，以赛亚书是分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章三十九章，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第二段。第一段是讲到被掳以前的警戒的话啊，第二段呢，那就非常讲到他的奇妙的应许怎样应验啊。那么在第一段里面，他是讲到被掳时期给个警戒，他用他的应许，他用事实神的作为来警戒他们，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但是这些人一再的提醒，一再的不听，一再的警戒，一再的落空，好像，但是神的话怎么样永远发光。他这就告诉说等着这个土地都荒凉了，各地都毁坏了以后为止，下边呢小注啊这一章细细的讲，说仍然还有剩余的人，这些剩余的人呢好像这个木树啊，这个树啊，木墩子树墩子一样，田地荒凉了，但是都砍树都倒塌了， 这个墩子还在这里吧，墩子在这，可见还有机会从墩子里面发苗长大，哎，繁衍出来。那很奇妙，他这个幕后就讲的这些信息都是对这些少数圣域，他说以色列人呐、啊，如同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但是剩下的少数啊，哎，几个人了，好像那木墩子一样了、啊，没哎这个树墩子一样了、啊，好像是没有指望了、啊。但是他怎么说呢？说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所以我们在这看见了，神这个奇妙的救。那这样的信息发出以后啊，我们就说是等于个视窗一样，等于那个唐老一样来看这个信息的内容。66卷书嘛，在每一卷书里面呢，都能够看见多层面的，都能看见多层面。当以赛亚说这些信息根本没有人听，也看见信息出来，也没有看见的大膀臂显出来，那么还有结果吗？啊，在以赛亚书在幕后啊，这一段里面，就说到啊，特别在66章65章呢，就说得很清楚，说什么？他说到那日啊，神会做最奇妙的工，你们这不寻找的我人呢？你怎么样呢？也就遇见了。你要不去问我的人呢？哎，那我这也会给你们一个答案。哦，这样太奇妙了，这非常奇妙。那就是说明说，耶利米说什么话呢？就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起头，我和你们重新立约，另立新约，另立新约。耶利米31章38、39，那就讲这个。不再把我的律法刻在石板上，乃是把这律法刻在那心板上。那时候就应验了以赛亚9章那个说，将来有一个一个儿子，一个孩子为我们生，他是永在的父，全能的君，他将来执掌王权到各列国万邦。所以那就是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你离开乌尔，你到我所去的地方去，不会亏负你，我有三大祝福祝福你。第一是大福祝福你，第二是大国让子孙增多起来，第三就是你的后裔成为万国列邦的祝福都有应验。所以这是神荣耀的应许，神的预言必然的应验，神的应许必然成全。所以是用这些话带领他们奔跑前边的路程。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这个这两卷书已经有900多年了，必须700多年以前，我们传讲信息的时候，这次是在犹大国。大家知道当北部以色列被掳以后分散了，以赛亚发出这个神的声音，传达这个信息，警戒犹大能够好好蒙恩，守住神的见证。但是过了不多久，这个犹大也被掳了，被掳以后分散在列国万邦。但是神能和我们做见证，以色列人怎样从旷野里面40年。等然倒闭，等然有第二代兴起来。你们这些经过几个时代的这个好像变迁，被掳分散各地的，如同那个木桩子一样，树墩子一样，仍然能生长起来。哎呀，我读到这里，我就有一个深深的感觉，难怪新约时代这两句话告诉我说，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所以他能够芦苇压伤了还不把它剪断吗？那真是奇怪了，这个火快灭了还不得扑灭，快去这个冒烟了，哦，这是，所以是个奇妙的救。那么我们就用这个话来看马太和那个约翰 马太十三章、约翰十二章那里讲的那一个比喻，主耶稣来幽怨他们，一看这样稀稀出去还能够救人吗？啊，主耶稣在那时候就讲，马太福音就讲，以赛亚书应验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怎么让人们听听见了还都不懂，那么看见不明白，心里蒙忧而且不明白什么事都没有反应，那主耶稣是应验了。那应验在哪一个点上呢？上次我们就讲，他就讲一个撒种的比喻，所以我们用撒种的比喻，充电式的透视啊，这个被掳以前以后列国弯棒的转换的光景。那都是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清楚啊。你说懂不懂呢？实在是懂了。明白不明白吗？大家说也懂也不明白。但这几个重叠的好像那个 Windows 一样的，你拉出来一看，哎，这个资料了，哎，这个 mouse 拿出这个资料，马上就显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拉重叠下看呢，将来无论你哪一个国哪一邦，无论北部南部的征战等，就能用它这个来看出来这个奥秘，这个唐奥就显出来了。那我今天稍微提出一点，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能够把这详细的情形再和大家再好好的讲啊。比方撒种的比喻，我上次稍微说过了，他在讲几种光景，四种光景。第一种光景是在路旁的，那用这个来透视列国弯棒的景象，就非常容易这个奥秘解开了，就是这样。有三种光景，它第一种光景呢，我们就讲都撒在路旁这个光景。当时主耶稣讲那个比喻，他们都说：“哎呀，你讲的我们太难了，这个天国的奥秘这么奥秘，你用撒种比喻来透视。”那我们就说，我们把每一种都起码有三种的光景在这。当主耶稣传讲的时候，是撒种比喻，神的话一出来传讲给别人，别一听这句话，好像不明白，你讲的话太奥秘了，不明白，哎。就说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听我讲天国的奥秘吗？他们的反应听不懂，而且那听不懂这些人那太可惜了。那么大家就问为什么听不懂呢？主就解释说，这是撒旦的一个动作，一个鸟来就飞的。那么今天也是这样，很多神听见神的话，读神的话，天天读神的，读不过就算了，就不懂就算了。不懂了，为什么算了？撒旦就给你吃掉了。这句话真是没有成为真实，没有进入真实嘛？好像是 logos 字句，好像不是瑞玛成为你的生命。那每天不这样，这可惜了吧？他说这样人呢，就是在路旁人，这样人就是路旁人。那么先知历史历代都向大家发生完了，但是。好像是都不懂了，那就过去了，不去追问，不又说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应该对你就成为真实。你不能成为真实，你每天读这个做什么？这是一种光景。那这国家也是这样，当王每天都起来读立王记，每天来都来读律法书，这是神对的王的要求。他每天有时候读，他有时候不读了，难啊，或者有事情啊，还是什么就那就是这种光景啊。这个抽屉的视窗一拿出，都是这种光景。所以这种光景就失去神一次作为和拯救和保守，这都是这样光景。所以我们用这个视窗来看，我们每天生活也是这样。那么第二种，这个视窗你不要把它跑掉，再讲第二种光景。主耶稣在这地讲撒种比喻，那假如是你是个信徒就不一样。他主啊，你的话宝贝，我要懂，我要靠你的话活着。你的话不管我懂不懂，我要靠你的话活着。我要进入，我要懂。这是一种信徒啊。刚刚说是不信的人，不懂就过去了。现在靠着神话过去的人这个很多，这是第二种。是这个土浅的石头地的，那么没有关系，有了难处来了，我也靠主活了，主给我力量来活吧，那是第二种光景，对不对？那个首相 一个君王，那他就会读过去的历代志，列王记，先怎样借着这个西西家将来希腊基地这一千850万一个王就解决，他有这样关系提醒他耶和华是没有改变，那他也可以过啊，也可以过。那第二种，第三个光景就讲了谨记了，主耶稣讲了谨记。那一种人也是不信的人住在这里讲，他说你这个走那个道神所的话你不行，你这回家想的那么多，明天日子怎么过，社会这个不景气啊，这个股票这个消失，这个金钱财宝什么就挤住了，你不想了神的话这一点，那么就这是一种光景。那么对于国家来讲不行，我们现在有很多外交上问题，比如我们这个就非常容易看见那个以色列这个王国，以色列北部南部犹大天天在南部的埃及和北部你不管是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来这个三明治的夹着的，他一直讲在他们中间呢找出路，这个真是在警戒里边找出路。他不想到神，他忘记神了。你就想到埃及怎么帮助我？哎呀，这个进贡了，哎呀，北部的亚兰怎么，他们怎么样，我怎么样？他忘记神了。你看，这不就在警戒里边呢？光景一直在闹吗？他忘记了过去神所做的超过那个环境。他是主啊，他是万物之主，万有之上的，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人的心不在他。那么另外一方面，历史一直记载不是亚述来对付你，是神差遣来管教你，他都没有这样看见呢，没有看见，这不是别人来对付你环境，是神差遣来对付。那基督徒对这个光景这三面来讲，一般呢不信的基督徒不信的人来讲，哎呦，圣在这个环境里边还讲那么多这个适应环境创造环境，这样的光景路旁嘛，没把神的原则化看的。那么第二种信徒呢，光景就说哦，我要靠神的大能大力的来在环境里边站立得住啊，这个也不行，有时候环境呢你也靠不上，谁也不让你靠了哈啊，这样的光景。那么主是让我们他自己在环境里边，真正一个基督的环境里面，我一直要和大家大声的喊，所有的环境领导你，不管好坏，总让你效力，让你看见你里面是不是基督活主活出来，真是让你看见金子在火炼里发光。你怎么会知道是九成呢？我说你的金子还不够九九，那么烧一下发出光，春金九九金，春金万事互相效力啊，让你显出神儿子的形象。那为什么是宝石呢？因为我这是见过亚见过烧。那为什么是珍珠呢？就是一直磨的，简直磨到一个地步分泌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么大颗粒的宝石嘛。你得想出那个宝石，一看别人是个钻石不一样，他要压的你要磨的啊。这个我就记得保罗的话，最可爱的话，他说什么话？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上显明，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像耶稣的生显明。这个那么这些的画面就拉出来，来看一看这个问道到底主要在那是显明什么东西。所以在马太13章14、15节那讲主水应验了，这是讲到一个层面一扇窗。那么下面呢，那个12章月份12章那里讲到一个点，就是讲到一些属灵事，讲到奥秘的事。这是不是用比喻来讲比喻撒种的比喻，它是用讲属天的事来应验。但是那个12章我们读完了以后，有这个结论就讲到，那谁能听得懂呢？他说明明说神的儿子是什么？神的儿子，对呀，神的儿子，神的荣耀。那12章讲得很清楚，他真是神的荣耀。拉撒路都死了，那么拉撒路死了以后，大家就看到这真是基督弥赛亚嘛，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喜乐，让他替着邻居进城，大家摇摇当当。 把衣服什么树都放在里面接着撑，接着撑以后主耶稣就说这个伊利麦就要死了，怎么将来结出许多的子女来，将来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他说这个搞不清，这个弥赛亚这万王之王怎么还会死呢，还会钉十字架呢，还会有这些事发生，那简直真是想不通啊！但我信主多年以后我也想不通，怎么搞个十字架呢，这个就是你搞别的好，怎么搞十字架。后来主叫我这个笨头脑的人，神呢也没有什么奥秘的，就是总要我的笨头通了。但是你知道吧，你要喜欢历史读历史，我告诉你，切一段一个历史下来，一切一段断不断历史断了，新的开始，十字架实在是新的开始，你不要走旧的路，新的开始，就是这么奇妙。我们读以赛亚书，到时候一看，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大家就盼望很好，一直延续到大卫建殿。神说：“哼，砍一刀，马上基督降临，你不要再盼望地上的一些的真意识的人，基督降生，重新开始，你不要再盼望守律法。”得晋升的国啊，没有这个事情。神说我换一个律法，先立个新约，立放在这新版上。哦，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大的转弯。那我们就在这里讲，但是大家都说打了一样听不懂，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讲了数天的事，怎么能懂呢？不懂，很奇怪，他不就是应验了？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话，他说他呀，以赛亚要看见了大君王，看见了荣耀，所以他穿花有力量，怎么样穿出以后，好多人都信了耶稣。我现在问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你懂吗？我不懂，我没有看见耶稣，也没看他多高，笑脸笑容也没有看荣耀，就相信耶稣，这是非常奇妙，不在乎你，好像那个地母一样，他是怎么会重生呢？他一直讲的怎么重生方法，倒很知道。主耶稣告诉他，不是你想的，生那么一个动作，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呐、啊，生那么一个动作，你就相信了，就是这样。你怎么会相信那么多？你太高了，你要相信，你相信什么？你能看见的时空的东西，一个超时空东西，就是你。他有个动作，我们给起名叫信。这个动作就是神一个作为，让你没有看见。那今天我们这个早晨讲到这个好像穿针一样，过去我那个时代也能讲穿针，所以我在这里和大家交通，把我们倾向音响都能传递到这个大陆去。谢谢接着到大陆去，那是在放在我面度了，在诗篇的时候讲到这个影像啊，音带啊，音量啊，穿的，谁会相信的？那个写诗篇的人，那个写诗篇的人，有一天能够看见影像、音声、声音呢，都能传递到大陆，没有，那好像今天是这样。怎么讲的？耶稣的救恩，你能够成为真实呢？哦，就是这道理。大家就成为真实。那么在这里用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和马太十三章来给大家总结来讲，当时要以赛亚去，这是以赛亚是听话人，不是他听后他在荣耀的，要不然的话人说还穿什么，根本没有结果，他都说没有结果，没有选单的。到了主耶稣那儿在应验这句话，哦，有结果了，有应验了，那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用第二个第二扇门那就用那个属灵的事来讲，给属灵人来听，讲属灵的话，那就是讲到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能够看透万事，来传讲奇妙的事。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的转弯。所以这个段话太多了，比方那个以赛亚第七章九章那里讲，还有讲到幕后，我们就讲以赛亚的应许里边预言里面讲到基督的降生，基督的 这个治理万邦列国，要带下国都，带进新天新地，哦，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认识的，但是能在启示的光里面就能够认识。这我大概的叙述一下，把过去说的。那么周牧师啊，他还给我们整理了，他在一直在这速写一样那个来整理，整理我们参考一下。我就能够记住一个情况怎么样，把每一章重要的每一章怎样透视来认识，这样呢，就不是有文字的交通了，就会有一个立体来认识，来认识这个以赛亚书一段一段，在没有就是被掳以前，在没有被俘虏、没有毁坏、没有这个亡国以前，神怎样用那个应许来推动这个时代？那他们在这些光带里边，在这个影像里边，人怎样啊？不能接受神的救恩，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神还不失去他自己对我们应许，还保守那剩余少数的人，为他的应许，为他的话做见证。哦，这是太厉害了！以利亚对神说：“哪有人啦？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他说：“没有，我没有，还有为我自己留七千，实在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这种性格，怎么还来传道呢？你叫我信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怎么会信呢？我说你信我好了，我信呢，不可能信呢，怎么会信呢？哎，他信了就信了，不信他还要传呢，还要去和人去交通，告诉他你怎么样进入，你信耶稣怎样进入真实，不真实走了，不要浪费时间。我就这样对那个巴黎那个弟兄来讲。要不然就把他压上路一个这段了嘛，
是
啊，这样才能灯火。他说我这个无神论人，我刚刚听见福音，结果听着福音信了耶稣以后这个样子，那我还不如我不信，我清高得很。那小伙子很厉害，清高很，哎，怎么信了耶稣信了这个样子呢？怎么信了耶稣这个样子？这样还能传出去吗？怎么一些阳光这人还有再信吗？我说老兄啊，你还没有看见唐奥这阴的发招或者那些自由房子，你还没看见唐奥。我说今天你能信神的大能在你里面做工，你有福气了。你里面有信心是神怜悯你要给你啊，你信就看见，信就得着新的活，是神给你的。你看我说我给你做见证，为什么一个人眼睛就看见了，他有信心呢？信心就给他了。我就说我做我的见证也是这样，当我对某一个事相信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就是神就成全我的祷告，就是这样，信就是这么真实啊。圣灵在你里，我们做见证。你必须想，你为什么要相信？有神在你们心里告诉你，你去信。第二，那你能看见环境的所信息是真实的，哦，对的。第三，让这个真实成为你的。哦，我说这不是给你公式来套，我就是这样。我说你今天没有这种认识，没有这三步走、三步曲，所以你就没有这个真实。我说保罗说用能神性为他自己做见证，他存在的，他为什么存在？您是他造的，他造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造你，他知道你的生活，他造你，他知道他在你身上的心意必定成全。那么我们就没有这样认真嘛，没有认真。比如我今天来和弟兄姊妹讲，那么我们来聚会做到，起码也有一个更小的呢，给你换取你这个路费的饭票，我碰见神，你这聚会中你碰不见神呢，那你最大损失了，你真是太可怜了，你好像不在这空间里面。第二，你碰见神，怎么能碰见神？你听见神的话，有一句话，哎呀，你扎我的心，有一句话就我很感动，有一句话在我身上成为一个力量，这是第二个小小的点。那你看见听见这句话，像以赛亚今天讲，撒拉夫给你猛喊呐、啊，喊呐、啊，圣哉圣哉，让你认识他的神圣。
他深信到一个地步，所有受造主